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三法印是以同一个缘起法，同一个缘起法，它有三性啊，体悟这个三性是吗？我们来，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喽，这会在第二节会特别特别说到这一部分的哈，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注脚八喽，注脚八，因为说三法印就是同一个缘起法。体悟同一个缘起法有三性，三性，这三性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标题了。三大理性，三大理性的统一，那个三大理性就是三性。我们常这样说咯，我们说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它就有三个相状，是吗？只要是缘起法，就有三个相状。哪三个相状？就是存在，它会存在在哪里啊？时间、空间，是吗？好，我们很快来看注脚八。注脚八，我们先看，就是看第二个引文，第二个引文。因为缘起法，我们说缘起法，它就没有自信了。缘起法就没有自信，所以就是不了解缘起法的三个相状，所以起了自信的三个相状。我们说自信会不会随便无缘无故就起来？它不会无缘无故起来，它就是对于缘起法不了解。缘起法不了解，所以起了自信见。而缘起法有三个相状，所以对缘起法的三个相状不了解，他就起了自信的三个相状。而这个缘起的三相呢，就是缘起的三性，这边要讲的三性了。好，我们来看引文第二个咯，就是这个引自中观经论了齁，不是中观论颂讲记第十五品了，有五品。前面那个偈颂，就是自信的定义，就是自有、常有、独有。自信的定义就是这个是依着龙树的中论说出来的咯。因为龙树的中论在这里就特别，有这个对于自信的定义，就是自有、常有、独有。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行咯，缘起的存在者，就是缘起法。什么叫存在者？就是有的法。我们说现前的一切的法就是有嘛，现出来的有的法就是存在者呢，不离开这个存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也导致在解释说自信的定义就是自有、常有、独有，是吗？有自有就是存在者是自有的，这个自有就是自体有。所以就直观这个法当体啦，就当体它是自己有的，所以叫做存在者是自有的，就这个存在者它是自有的。而这个存在者呢，存在的它会表现在时空的关系中。什么叫表现在时空的关系中？就是一切法都是时空的存在啦，就是存在在时间空间嘛，所以表现在这个存在者表现在时间空间彼此的关系当中了，它会或者前后的关系。时间就是表现出我们时间有前后相嘛，前后的关系或者是空间的彼此的关系，空间的彼此的关系。它如果是自信有的呢，自信有的在前后的关系，它表现出什么？表现出它是常有的。因为时间前后它会，我们本来说无常是吗？无常缘起的三相是在时间的表现出来，它就会无常相。但是对于无常相的这个缘起相不了解，它就起了自信见。起了自信见，在时间上呢，它前后它就会认为是常有、常的。而至于彼此的关系呢，就是表现在空间的彼此的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说空间的彼此关系，我们说没有独一性是吗？没有独一性，就是没有我性。但是他因为不了解诸法无我，他就认为是有我。什么叫有我？有独一性，有独一性，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独有，独有，自己有，独一，自己有的。所以缘起的存在者就不离开存在，存在就是当体了。而这个当体自体，它会存在在时间空间。就有这个三个性质，只要一个缘起法必然有这个三个性质。 任何任何，因为我们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是吗？不管是我们的身心呐、啊，不管是气世间呐、啊，不管是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的一切一切的法呢，都有这个三个相状了。这个三个相状，如果不了解，起了颠倒的自信见，就必然在这个三点上起自信见，那就是什么？就会自有、常有、独有。佛说缘起法就一了百了咯，因为什么叫一了百了？因为自信见就是在这个缘起法上起自信见。佛跟我们说缘起法，缘起法如果彻底了解缘起法，那个自信见就一了百了。缘起法是什么？缘起法就是原文说到了三法印，就是同一个缘起法体悟有三这个三性，那就三法印咯。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见，是吗？表现如果说我们要做观察，观察如何去对比这个存在还有时间空间的这个三个性质呢，这样来说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就是在时间相，任何任何的法，任何任何的法，心色等等等等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的一切一切的法，气世间、五蕴世间、有情这个假名我的这个世间，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在时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就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但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诸行无常，不了解诸行无常印，所以起了自信见，就是认为有常有，常有了。那至于在空间彼此咯，空间彼此的关系呢，佛跟我们讲是诸法无我印，诸法无我印就是没有独一性，没有独一性，大家都和彼此都有关系的。但是不了解这个，不了解缘起的这个这样的性质，所以起了自信见，就起了什么自信见，就是独有，跟别人们没关系，独有。而存在呢，我们说缘起法三个相状吗？存在就是这个当体自体，自体在自体上呢，佛跟我们讲涅槃即尽，涅槃即尽就是没有空寂性，空寂性就是没有它无生，没有实在性的生，就是没有实在性的有，就是没有实有性，没有实有性。不了解这个，就认为自有。什么叫自有？就是有实在性的有。我们说这个就是它确实是这样的有啊。我们说诶，这个就是这个、啊、它确实是有的。啊，没有呢就确实是没有啊。那就实在，我们就呢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就是在同一个三法印，就是同一个缘起法体悟到缘起法有这个三个特性，三个特性。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引文咯。总之，所谓自信，这自信，我们刚才说自信有三个相状是吗？就是自有、常有、独有。老师在这边又特别特别这样说到了，自信是以实在性为本。什么叫实在性为本？我们直觉啊，哎，这个法是吗？确实是这样，那就是自有。实在性就是当体，它是实在性的，我们直觉都是这样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就确实是这个。那就实在，我们感觉它是实在的。但是以实在性为本而含摄得什么呢？含摄得不变性跟自成性。这个自成性齁、哦、这个自成性就是不是独一性啦、啊。不是独一性，就是彼此是和的，彼此有关系的啦。所以这个就是自性的三项。所以三项最根本的就是那个我们在直接在这个字体上就觉得它是有的，它是实在的。所以导师说自信就是以实在性而含摄的不变性自成性，也可以说就是以自有性，自有性为主，就是存在的这个法当体就是我们感觉它就是实在的。而这个实在呢，在时间上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常住不变的，在彼此之间呢，彼此之间我们就会觉得它是自己有的，跟别人没关系的，那就独一性。 所以自信的含义中不带他的自成性，就是不跟别人没有关系的这个自己就成，跟别人没关系，那就是独一性了。独一性那是从恒就是空间化啦，空间化就是同时的彼此的关系方面来说明的。然后这个就自成性，就是我们三有当中的什么独有。那至于非作的不变性，那就在数的重的，就是时间，就时间上时间方面来说明的，就说明它的自信了。那至于实在性呢，就是数入或者直观呐、啊，或者直观就直观当体了，就数入直观，就是对于这个法的自体当体，法体上来说的了哈。我们说佛法的缘起观是跟这自信执完全相反，就是三法印完全相反的，所以自信就不是缘起，缘起就不是自信。这个我们在第二节会特别说明这一部分啊，三法印三大理性啊，三大理性啊印呢？什么叫三法印呢？就是印定这个法到底是不是佛法咯。所以三法印太重要。什么叫多闻？什么多闻？不是广闻就叫多闻哦，要在广闻，什么广闻当中呢，要闻到三法印。如果大圣来讲，就闻到一时相应，要闻到这个法才叫做多闻，才叫多闻。而三法印就是在印定这个到底是不是佛法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所以第十二章我们不要轻忽它了，不要说那个三法印一时相应，我学佛就听了，而且你知道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要忽略它了。它啊，就是决定，到底是不是佛法，就是由三法印来做决定。所以这一章我们要特别留意了。观音也一样了，接下来讲，不管是学子的渐入或是顿入，三法印都有深切的关系，彼此都有关系的啦，不能够机械的分割。虽然我们说三法印，这三法印之间它是有内在，它是有关联性的啦，有深切的关联性。也导师接下来用经证，就是先说次第的三法印。我们常在案件当中看到佛陀就问弟子，色是常吗？还是无常？无常。无常苦还是乐？无常是苦。那苦有没有我？没有我。那如果知道了这个无常无我，他就能够顺向涅槃解脱。这个就可以看到咯，三法印之间是有关系啊。从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才能够顺向涅槃解脱。这就能够看到三法印之间是有它密切的关系了。这就举那个见证咯，就是相对于渐入顿入的话，这个就是次第三法印，可以说是渐次第渐入的。那至于接下来导师另外几个经证，导师先说明了三法印的涅槃极境。其实涅槃极境就是解脱，是吗？涅槃就是空极性了，也就是空。说了这个之后，导师就举经文了，举经文，这也是案件说到了，那杂案件哦，这两部经都是相对都是杂案件的了。诸行空。诸行就是我们前面一般在案间佛对弟子说诸行无常，是吧？诸行无常。那在这一部经呢，一般啊，在案间因为面对的主基啊，主要的根基就是解脱道的声闻弟子啊，解脱教急求解脱，所以多说了次第的三法印。但是在杂案间也有说到诸行空啊，诸行空，接下来又常恒不变异法空。本来我们说诸行无常，是吗？无常。那在这部经说到了常 常空不变异法空，不变法也就是常啦，恒也就是常，对吗？这边说到常空，我们说在诸法无我，在这一部经说到我所空，所以说他就用空来贯通了。所以我们说诸法无我印啊，诸法无我印的深化就大圣讲的一切法空，空无我是吗？空无，所以说，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用空来贯摄三法印。经典甚至这样说咯，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则何？为什么会这样呢？此性自耳。什么叫此性自耳？就是它本性就是空，本性就是空即涅槃，它本性就是这样咯。所以一切有为法的本性是空即的，一切有为法就是那诸行，一切有为法的本性它是空即的，因为是空即的，所以是无常无我，所以能够实现涅槃。哎，无常无我涅槃不是就是三法印吗？在这一部经哦，在杂案经的这一部经就用空涅槃空来贯摄三法印哦。这个就是从缘起的空义而开显的啦。哎，在杂案经也说到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也就是这个咯。就是在阿含经当中，佛说缘起的意趣，就是要在缘起当中去开显这个空义。所以老师说，缘起本来就是开显空义的啦。所以我们一观察缘起，就会悟到它必然的理性，那就三大理性了。而这个三大理性会归于什么？空即，这空即就是大圣讲的一切法空，就一时相应。而这个呢，就是佛陀先说缘起的方法跟目的，所以说缘起最主要要归于空即，归空即，因为只有空才能够解脱咯。所以三大理性呢，三大理性在这里更可以看到他们内在的关联性，就是他们的密切的关联性，那就是用一切法空来统摄它。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在第二节啊，在第二节，会特别说明到这一部分呢、就是三大理性的统一。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在这一节啊，就会谈到三法印。三法印在这节的有两大论题，就是三法印的真实性。我们看目次，先看目次，在第一节啊、在第一页，在第一节先有略说啦，哦，略说，基本上我们略说这一部分我们谈完了，接下来呢就会谈到三法印的真实印，还有三法印的实践性。如果我们要说到跟皈依法来做，我们说皈依法有什么？皈依法有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是吗？如果跟这个来做对比的时候，真实性就是真谛法咯，真实性就是三法印的实践性，实践性就是中道行，是吗？那就中道法。真谛法我们一般说性解行证，有解有行，是吗？真谛法就是我们要解的，要理解的。实践性呢，就是我们要行的，性解行证，是吗？我们要解的就是真谛法，要行的就是中道法。中道法我们说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就是我们要解的，正见就能够见真谛法，是吗？三法印是可以贯通的咯。我们正见就要见真谛法，见真谛法就见三法印，而我们实行就是依着三法印在实行咯。好，接下来我翻回本文咯。好，我们先来看三法印的真实性，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咯，这个就能够统摄咯。性解，我们说我们把佛法概论也用性解行证来做大科，对吗？ 这里你看再详尽下去，因为没有离开三法印，没有，因为三法印就是来检责他到底是不是佛法，用这个来印证的了。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那个义理啊，要把它了解透彻，要了然于胸，要心领神会，要用语言文字的它的义理，我们就要心领神会了，一定要这样，这样我们才能够依着这个法来观察，不然我们要怎么观察？法这么复杂，每天的面对的这么多事情，要怎么去做观察？啊，这些我们都把它那个心领神会，然后文思一再的文思，不是一天到晚看这几个字啦，不是啦，我们把任何我们所学到的那法义都要把它回归到这个地方来，这样我们就碰到以后咯，碰到任何的差别万象，一切的缘起的差别万象，我们就能够用这样的法，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要，我们以前有时候那个武侠小说啊，要练那个剑啊，要练到那个齁，有倚天剑什么剑，那个剑啊，尚方宝剑，那个宝剑一出鞘，那就不一出那个就不一样了，对吗？那就不一样，不用了，还在那个都不一样了，就是不同。我们一定要思维，就是把它理解到这么透彻，这样的话。那个任何的法相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依着这样去观察了。就三法印，原来三法印啊，就是用这个三法印来观察一切法，因为就是真谛法。而且我们在实行过程当中，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离开这三法印，其实就是三解脱门了，就是空、无相、无厌。三法印成观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就是三解脱门。那三解脱门，我们也常在听闻，是吗？它的丰富的内涵，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了然于胸，心领神会，一定要这样。各位不要误会，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了，我哪里有什么心领神会？但是跟大家共勉哦，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在文会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咯，千万不要说哇我都知道，其实还不够知道。我们当然知道，相对我们以前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但是还不够。不要说啊我都知道了啦，我只欠什么样欠什么我都知道，千万。如果我们说我都知道的时候啊，我们听闻佛法不会专心啦，不会恭敬的啦，我都知道了，听加减听而已啦。来这边也加减来而已了，是吧？我都知道了，我只所以我知道，但是还不够知道。而我现在知道，我比较有能力听，我要更恭敬的听，比较有能力啊，是吗？以前很没有什么能力，很努力的听，还听不到什么东西。我现在知道多少知道一点，表示我现在更有能力听闻了。所以咯，更要好好的听闻哦，好好的这个一定要去觉知到哦，否则非常非常可惜哦，非常非常可惜。我们已经更有能力听了，而不善用这样的能力啊，那非常可惜。假设啊，我都知道了，每次来啊，对，就是这样，每次来听啊，对，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停在这个层级哦，就停在这个层级哦，这样的三法印就永远听，就是因为啊，对对，什么样对，就是以前那个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停留了，就是停留在那个层级。现在再怎么说，再怎么去听，就是听到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层级。这样的话有没有办法深刻？没有办法。这样听久了就无奈了，哎，对呀对呀，但是好像没什么用哦。以前刚开始听对的时候还有用哦，哦，很发喜，很高兴。但是如果听久了，就是这样啊。但是哦，我烦恼也是这样啊。虽然还是会一直来啊，啊，久了就会怎样啊？无效，对我无效，那未来感就会渐渐起来。但是又不知道，但是又觉得我已经了解了，又觉得我已经了解了， 不知道佛法有深德慧还有假行慧，而且深德慧的了解可能还有浅深，对吗？何况是文慧。所以呢，我们不要否定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要感到欢喜，但是我们不要得少为主，还要更把它理解清楚来了。这个只是在文慧深德慧到文慧的方向前进，就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了，就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一点呢，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每次的很高兴的来听闻佛法，而每一次呢都会有所进步，会有所进步，可能会更肯定，可能会更听到新的，可能肯定又更入心哦，那都是在改变我们哦。我们只要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这样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佛法的大海当中，在三宝当中，我们就会稳稳的一次一次的进步，慢慢的前进了。各位，这个慢哦，我们不要觉得慢哦，那是最稳当的，最稳当。因为我们这时候的前进呢、啊，不单单说前进哦，基本上我们这个时候的去调整我们的方向啊，那就是真的依着佛法来调整哦。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会不要轻忽掉这个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哦这样哦，我进步了，进步在哪里？我知道啊，退步在哪里？我知道啊，这一次跌倒了，我知道我怎么跌倒。把一种法来观察，这样的时候，每次的跌倒，每次的向后倒，都是给我们一个经验，给我们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呢，就是哦，我知道啊，这样我知道要怎么样去前进，这都要依着法。或者啊，以前我跌倒啊，都不知道怎么跌倒，烦恼来了被打到哈、哦，脸什么鼻青脸肿是吗？打到怎么样？都不知道，只是被拳头打到，而现在哦。哦，被打到鼻青脸肿。以前稍一倒哈、哦，不要说鼻青脸肿，稍一倒哦，一拳倒了，一倒就拳倒，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渐渐哦，原来至少知道怎么倒，也不会倒得非常难看。渐渐呢、啊，现在还是常很难看呢、啊，但是渐渐的不是那么难看啊。有时候倒到哈、哦，以前倒到我们都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是吗？丢脸对吗？现在哦，现在也丢脸，但是哦，渐渐的哦，知道，这样我们就能够调整。这样的跌倒就是我们的经验喽、哦。现在是哦，就会前进。而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懊恼，跌倒我们就要观察哦，法义我到底哪里还没有通？虽然我讲的头头是道，会觉得自己很通是吗？其实我们去观察，没事的时候头头是道，但是有事为什么哪里卡到？一定有一地方卡到啊！这样我们就再回过头来，再去闻思佛法，那时候就会更深刻哦，因为我们比较厉害了嘛，对吗？啊，跌倒也跌倒多次啊，听闻也比较听闻多了 啊，那时候比较厉害，就要用到什么地方，恭恭敬敬的再看闻思，同样一个法哦，就是我们这一堂是上佛法概论嘛，同样的佛法概论，你再看。就会看到更深刻的，同样的文字要代表的意义里，我们就会看到更深刻。这样的话，就一次一次的进步了，这跟大家共勉。否则哈、哦，我们都是求学是吧？求学，否则这一部分如果没有自己去观察的时候，久而久之哈、哦，就那无力感就起来，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又认为我已经了解了，那就很难进步了。久而久之，那副作用就会出来。但是我们了解就会前进啊，知道啊。我虽然了解很多了，但是我要借的是了解，再更深刻的去了解它。各位啊，越深的烦恼，越细的烦恼，一定要有深刻的法才能面对它。所以我们以前一天三法印也一样哦，对我们而言，了解又浅深哦。以前一想到三法印就高兴啊，烦恼就要一张拉子息。现在哦，那是比较粗浅的、哦， 现在要更深切的烦恼，哎，他为什么一直来？哎，那就要更深刻的三法印。三法印没有什么浅深啊，是我们对他的了解有浅深的。否则佛说的那三法印就是这样啊，而、啊、我们对他哈、哦、了解有浅深啊。啊，所以同样一个三法印，我们一定要把它磨那个宝剑，一定要磨到它哈、哦、亮亮的，是吗？上方宝剑啊，这样的话，那就会有效了，因为渐渐就会有效。哎，这跟大家共勉。好，我们来看三法印，先来看三法印的真实性了，就印定它到底是佛法啊真谛法。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地方我基本上把它分了几个段落来说，先说世尊说的三法印。世尊说的三法印，哎，导师说世尊依有情说三法印，为什么依有情来说三法印？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呢。先来看正论，先看总说。佛说的三法印，它是从有情自身来说，就是从有情说有情的三法印呢、啊。有情是无常、无我、空寂，空寂就涅槃极境了、啊，就空寂。是依着有情来说，因为他会说到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苦是只有有情才会在苦嘛。而为什么世尊会在有情自身来说三法印呢？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管是传统的宗教或兴起的宗教。印度传统的宗教就是婆罗门教，兴起的宗教就是佛祖那时代有那个六师外道，对吗？六师外道，不管是传统的兴起的宗教呢，没以为在生死五蕴身中，或者是离五蕴身心以外有常住的真我，所以佛就依着有情来说三法印，三法印，没以为生死五蕴身中有常住的真我，那就是即印即我。如果离五蕴身以外即着有常住真我，就是离印即我。哎，我们常说即印离印是吗？就即印即我，离印即我，那都是在印度啊，印度宗教当中。不是离印，不是即印即我，就是离印即我了。这个我们在前面第四章不是有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吗？相对来说，大体来说了，即印即我的，那就是传统的婆罗门教，传统婆罗门教。哎，这个本来是色是我是吗？到后来就是说那个是那个色受想行识的那是是我。哎，那基本上就在婆罗门教，就说这个就是我。相对来说了，相对新印宗教就基本上多数是这样，离印即我。当然有一个那个有一派是那个什么断灭论是吗？断灭论就是我又就是这一生报体见了，那就这我就没有掉了。而佛陀要面对这个即印即我、离印即我的这个常住的真我啊，佛就三法印了，佛就说三法印。所以佛以有情是有情，它是缘起的有情。如果以缘起来说，有情它是缘起的有情；如果以缘起来说，就一定是无常的无我的啦。这总说咯。啊，接下来详述，说到，哎，我们从前面这个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佛是对峙印度的宗教，他都认为。就是在即印即我、离印即我，就在有情即着有常住的真我。哎，导师在第四章也特别说到了，其实只要众生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五蕴身心上执着为我，一定都是这样，只是观察到即印即我那个我五蕴都是会有问题，才离开五蕴，离蕴即我。其实都是根源即蕴即我，都是在这个五蕴身心执着于我，都在这里。重要是离蕴即我的，也是在五蕴身中即 只为有我，只这个我到底是都是在无蕴身心执着为我，只是这个我到底跟五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理论说，哎，有一个极蕴即我，有离蕴即我，但是一切的有情，都是在这个五蕴身中执着有我，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只是这个我跟我们五蕴身心的关系到底是极蕴离蕴，说明不同。所以世尊为了破外道的这个我有我，所以也从有情说三法印，三法印。好，接下来我们就详述了，详述这个无常故苦。无常它就是苦，对吗？常在安经我们常看到佛就问色常还是无常啊？无常，无常是不是苦？哦，是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就是在对峙。因为外道讲那个我都是常乐我，常乐我见呢，常乐我，佛陀就要对峙这个，所以说无常故苦了。无常就是变化不羁。换句话说，什么叫变化不羁？就是生必灭，生必灭。所以基本上的《阿含经》说无常都是用生灭，生灭来说无常啊。其实也从生灭来看到它是无我，对吗？因为众缘和合就生，离散它就灭，所以它是无我的，都是和合的。一般人以为境界四意的四意为快乐，什么叫境界的四意啊？我们说可意，可意处就会生可意受，可意受就是乐受了。或者是保持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的安稳为安稳，以为这个就是乐。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咯，我们说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吗？相对来说苦受乐受就是一阶。我们说那个不苦不乐受啊，会不苦不乐的那个舍受啊，我请问各位啊，我们现在各位是要不苦不乐的舍受，还是喜欢乐受？各位喜欢哪一个？喜欢乐受还是舍受？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喜欢舍受，不可能，舍受那无聊，马上就要去找乐子，是吗？所以这个安稳啊，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的安稳啊，主要是指什么？是指禅定的那个舍。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啊，就是尤其那个环境的四意啊，就是我们触到那个意界，触到那个境界，是吗？可以触就生可以受，不可以触就生不可以受，不可以受就是苦受，可以受就是乐受。所以苦受乐受基本上是在意界，而至于那舍受会吸引我们的，那就是禅定，就是色界无色界的那个安稳，安稳。我们如果这个不苦不乐的那安不会，我们不会安稳的啦，马不久就觉得无聊了，就要去找刺激了，就要去找。所以这个心境平和的不苦不乐为安稳的，那是在禅定，就在色无色界的了。如果依佛的观慧来观察，这个也是苦，但是这个苦不是忧愁等苦，不是那忧悲苦恼那个，不是那一种苦，而是无常意。什么叫无常意？就是无常故苦，无常故苦，就是一切的快乐哦，异界的快乐、色界的那个安稳、那个舍安稳，都是无常，都是在变化的，不断变化，都不是一得永得，不悠久，那都随时在变化，所以终归会灭的了。生起来的快乐安稳终究会归灭，不论怎样的快乐怎样的安适，都是向这个目标前进。有生的必然有死，有壮年必然有老年，有盛必然有衰，必然是这样。所以给予无常故苦的判定，无常故苦。而且在这个 这个啊，这个是他苦来的时候，那会更苦哦。苦来之后更，我们本来就苦了是吗？啊，再苦来也是苦，啊，但是本来是快乐的，变成苦的，哦，那很苦，是吗？那会更苦。所以我们说那个苦就苦苦是吗？乐呢？乐我们要叫做坏苦，坏苦，坏了就因为乐会坏掉哈，会坏了就无常变化啊，叫坏苦，坏苦。啊，至于那个舍呢？舍。我们那个舍受呢，哎，就叫行苦，行苦就是诸行，诸行啊，会变化的，变化的苦。其实坏苦也是这种变化，对吗？会坏掉嘛，坏掉。所以这个都是无常故苦，无常故苦。尤其是我们执取，哦，那更苦，执取它会更苦。所以啊，我一生很苦的，要死掉的时候，要死掉，反正这一生就苦了。哎，死掉就不会那么苦。我这一生非常快乐哦，那个要死掉那就非常痛苦，要失掉了，拥有很多要失掉的话，哦，那就更苦，是吧？天人要死会更苦，更害怕，因为天人那么快乐，对吗？他要死掉，哇，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哦，那苦了，那苦，因为他得到很多，为什么？执取，真正真正的无常故苦，真正真正的那苦，真正真正的执取了。所以佛说啊，我们种第一件就好，生苦是吧？阿罗汉如果是没有定力，还生还是在苦，但是不要种第二件，生苦不要引起辛苦，生苦了不要再引起辛苦，一辛苦那第二件种到，那无常故苦，是吗？那个执取他的那种苦，本来那个坏苦已经让我们苦了，对吗？快乐变成痛苦，那已经让我们苦。我们前面不要再去执取它，那又更苦了。平常不是说由奢入俭难，对吗？由俭入奢易，对吗？哎，这些啊，各位啊，那世间呢一些的道理啊，因为佛法以佛法的知见在理解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了。世间讲的那些很好的那个。语句啊，讲的那个正能量，讲的非常好的语句啊，啊，所谓我们这一生不是为了追求财富，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啊，啊，为了什么不追求财富？我们是为了不是一直向外追求，我们要得到我们内心的安稳等等的、啊、那些啊，没学我之前呢、啊，哦，听了也看了也很感动，好像心里有一些感动，但是感动什么？也不知道嘞，我相对以前也好像也觉得有知道，但是学了佛法之后啊才知道啊，那些只是朦朦胧胧的美了，不知道。但是学了佛法之后就知道了，没有离开一时相应的三法印。你说要休息要解脱，不能够离开空意，缘起相没有离开三法印，所以那才能够真正用智慧佛法的智慧看到。所以那个啊，那个朦朦胧胧的那些意境啊，那些美啊，以前都被他骗去，不是说一直跟他跑了。我说觉得哦，好像有道理。像学了佛法之后啊，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就是这样做。尤其学了大乘法是吗？一时相应，不离开一时相应的三法印。我们第二节会特别说到，其实我们之前你都相对的都有说到，这样把我们的那个情意。信愿慈悲啊，情意意志的感情的都建立在哪里？知见就是那个智慧，智慧上三心能够增上，友情不能够离开情意哦，我们不能否定情意的啦，因为友情对吗？但是以智化情，以智导心，就这样走了。所以无常故苦这一部分啊，我们理解对吗？对世间的这个我们都理解。而且在佛法当中啊，佛当中无常故苦，佛法咯，大圣是知道苦，也知道苦，声闻也知道苦，对吗？所以大圣、菩萨道、解脱道都知道苦，都知道苦。但是解脱道呢，知道苦，他就厌离苦了， 离生死得涅槃，厌离苦。大圣呢，知苦怎么样？悲悯苦，悲悯苦不是高高在上悲悯别人苦啦，不是啦，悲悯自他苦，我们自己苦啊，知道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苦，也知道别人的苦，悲悯。大圣是知苦，但是悯苦，悲悯苦啊。声闻呢，知道苦，厌离苦，包括现在的男团也是这样啊，是吗？哦，看到那个灭灭灭，就起那个悚惧感，悚惧感。他们悚惧感不是一般的那个世间的那烦恼的恐怖了，是悚惧，我不能够在世间了，要赶快精进的修行。所以在经典不是这样说法吗？经典这样说法，阿罗汉啊，厌离生死苦啊，对那生死苦的那个，就像现在南传说那悚惧啊，比凡夫害怕堕地狱还害怕。但是凡夫呢，害怕是烦恼啦，烦恼害怕。那个阿罗汉的那不是烦恼啦，烦恼至少那习气就是厌离，他就厌离这个。包括像如果像南传修的那法，悚惧感，厌离生死苦，要求涅槃乐那样的悚惧。他不是悚惧感，不是害怕到没害怕到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不能做，不是。他是起精进，精进，精进要往那涅槃的方向前进。那像这个咯，像这个，如果我们有那个法义来去理解它，那真的不一样。用佛法的法义，深刻在文会啦，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就这样去理解它，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说这些？因为这个都是各位都学了很多了嘛，只是这个地方再加进来，加进来，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你说悯苦。悯苦，那我们的慈悲心相应的咯。如果我们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咯，那就不一样了。关于那注脚，各位自己看咯，就可以看无常故苦的这一部分。我希望那个注脚放在注脚的部分，各位就看，看不懂就放下啦，放下。啊，至于附录的哈，相对注脚来讲，我希望注脚，各位看一下。附录呢？附录，欢喜也看，但是附录欢喜，附录主要是这样啦。附录会把它，就是注脚方面会让我们对本文会更深刻、更明白它的内容，丰富的内容。啊，至于放在附录的呢，可能会比较推广。我们要深又要广，对吗？各位，这些附录或者注脚，各位看的时候不要烦。看不懂就放下。我放这些注脚啊，不是要把它复杂化。我放注脚不是要把它复杂化，不是故意要为难各位，不是。我只是尤其那附录了，不是要把它复杂化，不是要为难各位，好像这个要一定要非常复杂，不是。我只要让各位知道，导师的原文当中有它非常丰富深广的内容。放进来，所以刚开始用意在这里了。啊，如果看了刚开始看不是那么理解，就放下。其实我们不要求一次就理解。像这些内容，我自己了，也是常在文思啊，不是每天就看这个啦。我们说在看到一切一切的法喽，看到我们出家专业是吧？也不是只有导师的，一直在看导师著作啦。就是，但是我们所闻到一切一切的法，我希望各位都要回归到导师的著作。这是我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深刻的体会到的，深刻，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包括我常不是跟各位说吗？以前就跟各位说到，在我想在前面在读我们做前论大课的时候，跟各位说到导师著作当中《佛法概论》。如果要看跟我们现在三藏来做对比，可以跟阿毗达摩声闻的阿毗达摩去做对论，尤其是各位现在有上俱舍论是吗？对比看看，看看之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导致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如果抓到了，写阿毗达摩就不会散掉，它会统摄起来。会散，会散开。尤其我常说了， 以有情为中心来统摄一切法，而且要跟空意相应的来去观察因跟果之间的不一不一，这样才能够深刻，才不会把那一切法分析到把它打散掉了，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这些呢是跟大家共勉的啦，啊，共勉。因为你看来既然来到，既然各位算是在家即时了，但是在家即时各位已经来到福院佛学院的那个推广班了，已经到这里，而且学了很久了，是吧？基本上，这样的时候呢，希望法义要一次一次的深刻进去，这样会对我们呢，会帮助真的会非常非常大哦。在家居士要正见真上是难上加难，在家居士，我说真的正见哦，正见难不容易，真不容易。但是各位已经既然进到福缘的推广班了，希望已经闻到这么好的法，希望各位能够在闻思的过程当中能够真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既然是无常故苦咯，是苦的，因为必然是苦，因为它生必灭的，所以婆罗门所说的常我它是妙乐的，佛就反对他了，反对他，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啊，哪里有什么究竟圆满的妙乐可说，所以说无常故苦，所以佛陀不用跟他辩理论，不用辩什么理论，事实就是这样了，所以无常故苦，所以佛说接下来说苦故无我，是吗？苦故无我，为什么苦故无我呢？这个我也是在面对外道的，外道所说的我，因为我就是主宰，我的意思就是主宰，就是沙斋也见的那个主宰，就是对于周遭的一切都能做得了主，那就主自主，能够做得了主，而且能够自由的支配，那就是宰，自由的支配就是宰，就是对一切都自己做得了主，做得了主，那就是主，就是能够自主，而对一切都能够自由的支配，那就是宰，要这样子啊，才能够称为是我，因为我就是主宰啊。但是有情以世尊看起来有情就是应处界啊，因为应处界而安立的，它是变化无常啊，应处界变化无常，有情就是变化无常的嘛，无常就是苦啊，苦就是不自在啊，苦本来就是不自在是吗？所以怎么可以说是我？所以世尊是这样，苦故无我，苦就不自在啊，苦怎么帮我去主宰？怎么自己做得了主？做不了主啊，做不了主，做不了主才苦啊，是吗？做不了主怎么可能去支配别人？那不可能，所以就依着苦故无我了。佛法这样说了，就是正因为有情道子有我，就有情就是我们众生啊，颠倒执着有我，因为这个无明，所以起惑造业，流转不息。所以我们一般说惑业苦是吗？惑业苦，为什么会起惑？为什么会贪嗔痴起来？最根源就是于于无我。本来是无我，我们都认为直接感觉到就有我，就自我感。有那个自我感啊，就会起惑，贪嗔痴，一切的烦恼都来了。啊，就会有祸，就会造业，造业就得什么生死苦果，就是流转不息。所以我执是流转动乱的根源。所以我们说出果要断三结，哪三结？那结就是那烦恼结的那个结，哪三结？最根本的就是身见，有身见就是沙迦也见，就是那我执。如果理解了、误解了，就是开悟，知道没有我， 没有我就没有这个动乱的因，所以祸业就不会起了，就不会起祸造业。最根源，最根源的无明，就是本来是没有我都认为有我的，所以起祸造业。啊，如果了解无我，那就不会起祸造业。哎，那生死就止息了，那一切就即见涅槃，所以无我就涅槃了。但是这个无常故苦，对有情可以这样说啊，但是对于有情的世间呢，就不能这样说咯。无情物可以说是无常故苦嘛。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啦。但是无情物不能够说它是无常故苦。因为世尊他是依有情而说这个三法印。如果论到对有情存在的世间，对有情存在的世间就是相对于有情而存在的世间呢，这个对有情存在的世间，这个有情就是缘起假名我，这个我，它的相对于这个缘起假名我这个存在的世间呢，这个或者是所依的五蕴，就是五蕴世间是吗？或者是所住的气界，然后气世间，这一切也是无常的啦。我们看注脚十四，看注脚十四也是在《佛法概论》啊第九章的，我们看二那一部分，二不是有一二三四吗？第二那一部分，假名有情为我，就是缘起我，假名无我，我所依住的就称为世间，所依的身心叫做五蕴世间，所住的世界叫气世界，那就是本文说到的这一部分了。这一切也是无常，对吗？我们看到原文了。这也是一切无常，世间确实是无常的。但是如果对于这个世间呢、啊，不管是无蕴世间或者是气世间，说它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就有点不适合了，是吗？无情，不管是无蕴或者是气世间，说这个就不适合了，就不适合。例如导致己这个粉笔咯，说它是无常当然是对的，但是说它是苦是无我就欠恰当的。为什么？因为粉笔是无情的，根本就不会有领受，所以就无所谓苦不苦啊。我们苦是苦受乐受，那是受啊，领受啊，因为无情物不会有受，所以根本就没有领受，所以根本就无所谓苦不苦。既然没有苦不苦，没有苦或不苦，或自由不自由，因为苦就是不自由是吗？所以没有苦不苦，也就是没有自由不自由的啦，也不会执着于我是吗？所以不是我，什么叫不是我？就是没有苦或不苦了，因为苦，所以无我啊，苦就是不自在啊，不自在就是没有我啊。既然没有什么苦不苦，也就不是我了，不是我。既然不会苦，就不会是我，因为苦故无我，对吗？苦故无我，所以没有什么苦不苦，所以就不是我。所以也不会执着于我，执着于我了。就是那个粉笔会不会执着于我？既然不会执着于我，不用说无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我，所以世尊才说无我，这样可以理解吗？世尊说的那无我有没有否定那个缘起假名我？没有否定。世尊所以说无我，就是我们执着那个唯我，执着它，所以要说无我。所以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是依有情来说的咯。有情来说，就是世尊在《安经》说的，那都是依有情来说三法印。好，我们先休息。